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7月7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今天举行七七反政府大游行，重点目标是开往大陆的高铁车站，八成车票停售。香港七七游行示威者在西九龙高铁站向大陆游客讲解抗议的缘由。国民党内总统初选民调明期展开，15日揭晓，目前韩国瑜领先。孟宏伟之妻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起诉国际刑警组织。伊朗宣布从周日开始提高浓缩铀的浓度。多哈第七轮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被宣布取得了进展。希腊提前立法大选今天投票，现总理齐普拉斯很可能被选民抛弃。非盟峰会今天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宣布成立非洲自由贸易区。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古力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香港今天7月7日再报反政府大游行，地点在开往中国大陆的西九龙高铁车站附近。这是继7月1日香港大游行和立法会被少数蒙面人冲击破坏后的首次大游行。法新社说，香港示威者继续对亲北京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保持压力，这也是数周以来香港反逃犯送中修例大游行首次从港岛移到与大陆相连的九龙半岛举行。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陈树基报道，示威路线由尖沙咀、舒适巴黎花园游行至高铁西九龙总站，游行人士展示横幅，高呼口号，重申民间五大诉求，包括撤回送中逃犯条例、收回暴动定义、释放被捕人士、追究警方滥权和立即举行双普选。有途人鼓掌以示支持，也有市民呼吁游行人士不要冲击高铁站。参与者大多穿上黑衣，部分人撑起雨伞。游行途经均有大批警力布防，有多名警方人员沿途戒备并已拍摄现场情况。此外，香港西九高铁站有关当局釜底抽薪，停售周日45班高铁列车的八成车票。游行人士则向从大陆游客派发传单和解释反送中的缘由，以免他们只能从大陆官媒渠道获得信息。详情请听记者福林的介绍。
游行发起人之一刘颖光在周六向媒体介绍称，明日的游行将以和平、理性、优雅的进行，向游客展现出港人文明并优雅的表达诉求。他还提出绝不会做出任何冲击行为，并指出部分人的批评是无中生有、分化活动。他表示，任何冲击行为都是违背我们游行的意愿，与我们游行的目的背道而驰。刘颖光还强调，游行目的是希望通过活动向内地游客宣传香港人的理念，因为他们资讯被封锁，内地若传媒有报道也是在刻意放大冲突画面，却不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希望通过向大陆游客讲述整个抗议的缘由，能让更多的大陆人了解到抗议事件真相。应对游行是否会出现混乱的担心，刘颖匡则回答称，看不到为何有人觉得今次游行会危险或失控，参与者会以发派传单和其他方式和平、礼貌、友好的向内地游客宣传。值得提的是，此次围绕反送中的最新抗议活动有别于前几次游行地点在金钟，七七游行改在尖沙咀舒适巴士花园，下午约三点半集合，预计四点游行队伍出发，途经海傍及广东道前往高铁西九龙站集会，期间预计会向大陆到访香港游客派发传单。而此次游行的主题则是九龙区大游行，香港人就是香港最美的景点，香港人未撤退，为左手足行无落去。不过据最新消息显示，港府虽然并未禁止这一游行，但相应的管理部门还是如临大敌。香港警方出动2000名警力戒备游行，而游行目的地高铁西九龙站周围在当天凌晨 就已被护栏重重包围，而乘客如若希望乘车进站，则必须出示证件和车票才能进站。另据最新消息显示，由于参与人数过多，游行队伍已于下午3时38分提早出发，抗议民众沿途高呼释放被捕者、追究警队滥权、立即双普选口号，又多度喊没有包动只有包证、香港人加油。游行现场亦挂起列入诉求的标语，写着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性、撤销抗议者控罪、林振下台等诉求。
以上是记者傅林的介绍。台湾总统大选选战已经开始，国民党内的总统初选民调将于明天展开，定于6月15日揭晓。目前韩国瑜领先，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初选定明天，也就是8号起展开为期7天的民调，15号将公布民调的结果，确定提名人选。目前5位参选者当中，仍以韩国瑜的支持度最高，郭台铭紧追在后。民进党的党内初选已经结束，蔡英文打败赖清德，成为民进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明年1月11号将代表民进党和国民党角逐总统宝座。至于国民党的党内初选，则从明天开始，5位参选者当中，电话民调支持度最高的将成为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人，代表国民党和蔡英文角逐。根据台湾媒体4号公布的民调，国民党5位候选人当中，韩国瑜的支持度 31.4% 是5人当中最高，郭台铭 29.5% 居第二，朱立伦 13% 排第三。这场总统选举目前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会不会参选。从他这几天在上海双城论坛的表现，他和蔡英文搭档合作的机会应该已经很渺茫，如果参选，可能瓜分蓝营的选票会比绿营多。国民党反铁笼公投凯道大会师活动今天在台北登场，设定动员目标10万人，号称是2016年以来最大型的集会，能否营造明年大选重返执政的团结气势受到注目。另外今天是七七抗战纪念日，民进党主政之下，台湾没有任何纪念活动。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被北京以受贿罪拘押审判的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之妻已向国际海牙仲裁法庭起诉国际刑警组织，起诉的理由是国际刑警组织忽略对他和他的家庭应该协助的责任。孟宏伟之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尽管国际刑警组织威胁不让我发声，我宣布已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起诉国际刑警组织。孟宏伟之妻表示，国际仲裁法庭将核查国际刑警组织是否在孟宏伟失踪后宣称这仅是法国当局与中国当局的事情，以及是否忽略了对他和他的家庭提供协助的义务。孟宏伟在去年9月底从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法国里昂返回中国后即失踪，后来被中纪委以受贿罪宣布拘押，并且于今年6月20日在天津一个法庭被控受贿罪，受贿金额超过200万美元。据中国官媒报道，孟宏伟当庭认罪，法庭宣布择日宣判。伊朗今天开始提高浓缩铀的浓度，将超过伊核协议所规定的上限。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伊朗副外长阿拉格西星期天宣布，伊朗将从周日起开始提高浓缩铀的浓度，将超过2015年伊核协议规定的 3.67% 的上限。他还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伊朗会在60天内宣布减少履行其他承诺。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说过，如果伊核协议欧洲签署方不兑现对伊朗的承诺，从7月7日开始将重启阿拉克核反应堆，提高浓缩铀的产量。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马万迪周日表示，伊朗将在几小时内开始提高浓缩铀浓度到 3.67% 以上，超过伊核协议中对铀浓缩程度预定的上限。卡马万迪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实况转播中表示，这项指令由总统鲁哈尼发出，会在处理完最后的技术细节之后，于几小时内执行。2015年， 由伊朗、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签署的伊核协议中，伊朗同意其提炼的浓缩铀浓度不超过 3.67%， 这足以作为核发电的燃料，但也远低于制造核武器的 90% 的浓度。伊朗否认该国寻求生产核武器，但伊核协议为了防止德黑兰这么做，规定伊朗铀元素库存不能超过300公斤。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六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了电话会谈，双方希望在7月15日之前寻找恢复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对话的条件。马克龙称，在与鲁哈尼的一个小时多的通话中，他表示非常担心伊核协议进一步弱化的风险以及必然会出现的后果。面对德黑兰的行为，上周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外长以及欧洲伊核问题高级代表在联合声明中称，我们敦促伊朗逆转这一行动，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该协议的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警告德黑兰不要玩火，白宫重申美国绝对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敦促伊朗遵守对伊核协议的承诺，并通过争议机制化解争端。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另据中央社今天发自耶路撒冷的报道，以色列能源部长斯坦尼斯今天表示，伊朗宣布提高浓缩铀纯浓度幅度并不大，但德黑兰当局打破了国际同意的核计划限制，正朝向可能制造核武器的方向迈进。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在多哈举行的和平谈判已进入第七轮。来自会场的消息说，在德国与卡塔尔地的组织下，这次和谈取得了进展。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索尼亚发自卡布尔消息，美国阿富汗和平特使透露，与塔利班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七轮对话，取得自阿富汗和平进程在去年九月启动以来的最大成效。来自多哈会场的消息说，美国与塔利班的本轮对话在今天7月7日周日起休会48小时，以便让一支阿富汗国内代表团与塔利班的代表们举行会晤。这种安排的目标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结束阿富汗这场已经历时18年之久冲突的政治出路。在多哈，美国方面表示，第七轮和谈前六天的对话进展巨大。塔利班驻多哈办事处发言人则透露，本轮对话没有遇到障碍。双方的讨论围绕四大关键：外国驻阿富汗部队的撤离，塔利班要求明确时间表；美国则想要反叛方保证阿富汗不会被恐怖组织用于避难。和谈的其他关键还有实现停火、启动内部对话。尽管塔利班至今拒绝与阿富汗政府展开讨论，但他们接受在今明两天与一支由近50人组成的阿富汗国内代表团举行会晤。就此，本台法文报道指出，这支阿富汗国内代表团成员包括公民社会代表、记者和各方政要，其中也有政府人员，但他们只是代表个人，不代表阿富汗政府，因为塔利班拒绝承认卡布尔当局的合法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国内代表团成员包括一些女性，他们将参加今明两天的会晤。塔利班至今没有明确如果达成和平协议，他所承认的妇女权利。本台法文报道指出，虽然有部分人士在等待对外发布重大消息，但也有多位观察家对阿富汗冲突即将找到解决办法持悲观态度。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希腊提前举行立法大选，今天7月7日开始投票。现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左翼激进联盟受到严峻挑战，其对手希腊新民主党在选前的民调大幅领先。全国投票站今天上午7点开门，晚上7点结束，共有超过990万人拥有投票资格。执政四年后，现总理齐普拉斯是在金融危机上台的极左翼领导人。他当政后被迫面对现实，调整了许多在竞选中做出的承诺，但是被选民批评一切都没实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香港民众反对由林郑月娥特首领导的香港政府强行修订逃犯条例的社会抗争在周日继续进行。在当天与过去几次大游行不同的活动组织者发起了针对香港旅游区目的地为高铁西九龙站的七七九龙区大游行。游行组织者表示，他们此行是希望通过港人以和平、理性、优雅的方式表达诉求，并向相关信息被封锁、无法得到客观报道的大陆游客讲述香港游行的来龙去脉和缘由。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香港民众在过去一周来，特别是传统的七一大游行发生了少数激进分子冲击占领立法会后的首次反送中示威活动。由香港民政发起的7月1日举行题为撤回恶法林郑下台的主题游行，据游行结束后活动组织者介绍，得到了超过55万人的参与，也创下了香港历来传统七一游行的最高参与人数。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天大部分参与示威的香港市民在和平上街表达诉求的同时，有部分激进分子至少两度冲击了香港立法会大楼。他们用购物车当作临时冲击大楼外防护玻璃的冲车等器具，并在驻守警方未采取行动及稍后被调走后的情况下，最终进入立法会大楼。这批数百计的抗议者们并在立法会内进行短时间的占领，在立法会大厅内涂上反送中、林郑下台等字句。最终在防暴警察前来宣布清场的命令下，这批示威者内部几经劝阻自行离去。这批冲击立法会的示威者也吸引了当天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所有的有关报道也大多集中在他们的行径当中，而不是另外55万和平示威的民众当中。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但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港府官员对示威者加以强烈抨击，中国官媒央视新华社等也罕见的让香港的抗争画面纳入大陆媒体的新闻版面。央视在7月2日播出的新闻联播中涉及香港的新闻多达9条，总长8分14秒，占据该节目时段的1/3，当中有7条和香港示威群众冲击立法会有关。而在人民日报与新华社记者的相关评论文章当中称，极端激进分子以反对特区条例修订为借口借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是对香港法治的严重践踏，是对香港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在当天也就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一事表态，称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处置该事件，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该发言人还称，这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随后香港警方在周三宣布，针对周一立法会附近发生的冲突已逮捕12名涉案人员。显然反送中抗议活动中暴力再现，特别是这批头戴防护器具不知其身份的抗议分子在冲击立法会的行为，再次影响到国际媒体在报道示威者诉求和发展的叙事角度。有关对七一游行所体现的反送中抗争的描述，也在本周一度引发了中英两国的外交论战。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向媒体提出，中英联合声明保证了香港人的基本自由，现今仍具有国际约束力。他在谴责暴力行为的同时也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不应该将示威者的破坏行为当作镇压的借口，这样有损香港人的基本自由。而北京方面则批评英方表态是殖民者思维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或许是意识到七一部分激进分子冲击立法会对整个香港民众反诉中抗争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有8000多人在周五晚参加了香港母亲发起题为《生命与玻璃：香港人的选择》集会，强调反对逃犯条例抗争的年轻人不是暴徒，赞扬他们对公益的追求，让大家看到人性的光辉，呼吁大家与年轻人同行。而另一批抗议组织者在周日还发起了七七九龙大游行，目的地为高铁七九龙站，意图向抵港的大陆游客讲解港人示威缘由。游行发起人之一刘颖匡向媒体介绍称，这次游行将以和平、理性、优雅的进行，向游客展现出港人文明，并优雅的表达诉求。他还提出绝不会做出任何冲击行为，并指出部分人的批评是无中生有、分化活动。他表示，任何冲击行为都是违背我们游行的意愿，与我们的游行目的背道而驰。刘颖匡还强调，游行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活动向内地游客宣传港人的理念，因为他们 资讯被封锁，内地传媒若有报道，也是在刻意放大冲突画面，却不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希望通过向大陆游客讲述整个抗议的缘由，让更多的大陆人了解香港抗议的事件真相。据了解，游行队伍已于下午3:38提前出发，抗议民众沿途高呼释放被捕者、追究警队滥权口号，又多度高喊没有暴动只有暴政、香港人加油。游行现场亦有出现诉求的标语，写着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性、撤销抗议者控罪、林郑下台等诉求。就这一事件，在游行当天，大陆传媒对游行一事普遍噤声，仅报道港铁宣布停止收卖今日中午至晚间的高铁车票。不过涉及游行的话题仍得到不少内地网民的讨论，关键词港铁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后被消失，但不少网民多指责示威者，甚至称之为暴徒，亦有人表示不想再来香港。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有：布特弗利卡下台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继续，希腊提前举行立法选举，英国保守党两名竞逐党魁的候选人在苏格兰竞选造势，刚刚获得连任的印度总理莫迪难以兑现竞选诺言等等。该报在头版头条特别突出的主题，则是法国社会近日发起的关注女性死于家庭暴力现象的宣传活动。关注女性死于家庭暴力现象的宣传活动也是其他法国全国性大报本周末特别关注的话题。7月6日，一些死于家庭暴力的女性的亲朋好友在巴黎发起集会活动，呼吁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保护面对家庭暴力，尤其是面对死亡威胁的女性。的确，根据关注这一话题的网站提供的数字，自今年初以来，法国已经有74名女子死于其生活伴侣或前生活伴侣的暴力。就在巴黎反家庭暴力集会的当天，一名30几岁的女子被其男友勒死在家中。世界报头版标题把这种杀害女性的行为列作是全国紧急要务，呼吁停止这种屠杀。该报的社评文章认为，阻止杀害妇女行为应当是一场全社会的战斗。文章解释指出，特指专杀女性的词语 feminicide 近年来逐渐出现于公共舆论空间。联合国报告在2016年时曾特别强调，这是针对女性暴力的最极端形式，也是男女不平等的最突出表现。文章指出，女性死于家庭暴力的案例呈上升的趋势，自今年年初以来，相关统计数字已经上升到73人。与2018年的数据相比，形势似有恶化的趋向。这些数字显示，这种现象似乎已经在人们视而不见的冷漠中变得平常，就好像社会已经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但这篇文章指出，其实政府并没有真正袖手旁观，从司法当局的保护决定，到警示有暴力倾向的生活伴侣的电子定位追踪手环，或紧急报警电话等等。问题是，这些措施显得明显不足以应对暴力事件升级的趋势，而相关措施往往也施行不力，相关资金捉襟见肘。一些协会组织在2018年提交的报告显示，向家庭暴力受害女性提供帮助每年需要资金5亿600万欧元，但实际投入运作的资金只有7900万欧元。很多女性，包括那些明显有生命危险的女性，不敢报警，或感觉报警无济于事，或感觉难以启齿。世界报的报道指出，法国司法部长6月21日已经下令调查检讨相关部门是否忽略了那些应当引起警惕的信号。今天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0周年，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网站5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自七五事件之后，新疆维吾尔人的境遇10年来每况愈下。近期当地的关押中心吸引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篇文章写道，这些劳改营其实就是监狱，联合国估计可能有上百万人关押在那里，而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则认为关押数字可能达到300万。虽然外界无法获得准确的数字，但那些得以逃生的人的证词显示，被关押者几乎每天面对洗脑和酷刑。那些没有被关押的人的行动自由也明显受到限制。法国维吾尔人协会负责人阿里欧麦尔向该报记者表示，人们走在街头，每走200米就会面对检查，很多人只好不出门，利用送货上门服务购物。 当局严格控制信息的传播，家人通常不会被通知有亲人被抓，更无法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负责人林伟向该报表示，数以十万计的家庭被这种大规模的镇压撕裂，他们因为无法得知亲人的下落而绝望。北京当局坚决否认有违法人权的行为，在新疆当地大面积封锁信息。七月初，多家国际媒体都披露，经过新疆的旅客的手机会被安装上监听软件。走访当地的记者经常受到当局的阻拦和跟踪。他们下榻的旅店客房经常有人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相机内的照片会被清除等等。这种信息封锁也针对当地的居民。法国维吾尔人协会负责人阿里欧麦尔离开中国已经几年，他感觉他越来越难以与仍在新疆的家人取得联系，常常只能通过土耳其或海外的其他熟人才能获得一点家人的消息。报道继续写道，这种压力也超越了国界，很多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都很担心会被强行遣返回国。人权组织不断呼吁警惕北京在新疆的恶行，但国际社会反应寥寥。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将是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一场不久前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亚洲多国参与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期透过日本海上自卫队社交网页对外公布，随即在东南亚国家引起一番热议。马来西亚报道称，日本有意为亚洲地区的和平做出贡献。缅甸评论质疑日本意欲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泰国学者则认为，日本主导南海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演，响应了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方针，其中隐隐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味。马来西亚新洲网昨天刊登了取自日本海上自卫队脸书的最新图片，显示由日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海军官兵在日本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甲板上列队拼出 IPD-19 字样的画面，这是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的印度太平洋部署2019计划。具体内容在2019年4月30号到7月10号期间，由亚洲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展开联合军事演习，提高各国海军的战斗能力，并加强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文章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希望透过联合军演增进参与国之间的了解和互信，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缅甸社交媒体对此议论纷纷，一则评论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曝光此次军演的初衷和时间点提出质疑，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刻意在军演接近尾声之际发布相关消息，时间背景正值中日两国外交关系貌似转暖，双方之间亟待加强安全与战略互信的关键时刻。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月底刚刚结束，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敏感而微妙。日本官方此间公布军演消息或带有多重意味，首先是以东道主身份避免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于大阪召开期间引发敏感言论，其次是抓紧军演时机，显示日本在亚洲地区安全事态上具有的影响力。在此之前，东南亚媒体报道日本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向航母转型的消息一度引发中国方面高度关注。此次日本海上自卫队邀请参演的国家全都是跟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南海周边国。众所周知，北京方面对涉及南海的议题始终保持高度敏感。中国国防部本月5号反驳美国斥责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试射飞弹的言论，中美之间就南海纷争展开激烈辩驳。对此，早已在东南亚地区掀起了南海地区即将爆发战争的舆论。两个月前，美国外交杂志曾经透露，美军未来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演练目标将主要集中在南海和东海地区。泰国媒体评论一致认为，日本主导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一罕见举动无疑是为了响应并落实美国所提出的印太战略。 美国国防部于今年6月1号正式公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成为美国提出该战略目标后迈出的新的一步。而作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日本主导多国军演算是在落实步骤上给予配合，其中不乏有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意味。不过这可能在未来挑起的一系列事端难免令人担忧。针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泰国学者巴帕博士在一篇题为《特朗普与印太战略》的分析文章中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职前期并未制定出明确的亚洲政策。可以说，美国亚洲政策在2017年以前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路线。直到2018年以后，特朗普政府从地缘上划定了两个重点，即由印度洋和太平洋组成的所谓印太战略，自此促使美国的亚洲政策逐步走向清晰，其中包含了三层含义尤其明显，分别是全力遏制竞争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加强以军事和安全为重点的轴心和辐射概念，以及贯彻实施单边主义路线。文中强调，美国对印太战略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并且透过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盟国加以落实，试图打造出跟以往侧重安全与经济不同的轴辐关系。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香港今天举行七七九龙大游行，终点是开往大陆的高铁站，当局停售八成车票。香港七七游行，示威者向大陆游客讲解抗议缘由。国民党内总统初选民调民企展开，数日揭晓，目前韩国瑜领先。孟宏伟之妻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起诉国际刑警组织。伊朗宣布从周日开始提高浓缩铀的浓度。多哈第七轮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被宣布取得了进展。希腊提前立法大选今天投票，现总理齐普拉斯很可能被选民抛弃。非盟峰会今天在尼日利亚宣布成立非洲自由贸易区。
RFE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2019年6月26日到2019年6月29日，明镜火拍的点点今天是节目里，新闻评论员和平分析关于 G20 峰会期间这些中美双方领袖是如何一边陪笑脸一边互相捅刀子的呢？又如何在谈判过程当中应付来自内部团队的案件？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罗芊芊女士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第91期内幕杂志当中。罗芊芊女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芊芊，这次 G20 峰会的中美协商取得了哪些重大进展呢？
其实这次 G20 峰会没有出现太多意外，就算双方都声称达成了许多共识，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已经无法停止了，两边的关系也到达无法调和的地步。不过当代世界运作的核心并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国跟国之间的价值观冲突，而是商业和物质的发展。中美之所以出现冲突，原因在于双方利益不平衡，所以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乎的是商业问题。和平先生认为，这两位领导人都是要贯彻自己国家的商业利益，因此目前中美在 G20 峰会所达成的共识，就只是依照双方的经济实力所谈出来的结果而已。
习近平在出发前往大阪之前开了一场政治局会议，透露出什么信号吗？
现在中共高层对于贸易战的看法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好好的谈，另一派呢则是主张要好好的打。而习近平想借着政治局会议统整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想法。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虽然有打算谈判，但也准备好随时应战，这种两手准备一向是中共擅长的招式。而另一方面，其实白宫那边也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想跟中国达成交易，另外一派是想把中国往死里头打。 何斌先生表示，美国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中国不断挑战他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当然也有意识形态差异，以及中国长期侵犯人权等道德考量。因此，有些鹰派的美国精英会想利用贸易战的机会，一次把中国逼到死路。
这样听起来，有些事情并不是特朗普或习近平个人所能决定的。这些内部意见分歧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表面看来，特朗普和习近平是在相互较劲没错，但其实他们真正的敌人却不是彼此，而是个别的幕僚团队。比如说，特朗普看似处处针对中国，但他对北京的主张还算是比较温和的，这使得美国鹰派人士相当不满，希望换成更强势的人选来取代特朗普。而在中南海方面，对习近平的反弹声浪早就一直存在党内，许多都想趁着贸易战的机会斗垮习近平。何斌先生观察到，习近平和特朗普都很明白自己的处境艰难，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谈判失败，双方都也因此愿意做出一些阶段性的协议，至少先让彼此都有台阶下。虽然距离中美达成最终协议还是很遥远，但是要结束这场贸易战本来就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做到的。
贸易战的热度在特席会之后略有放缓，这将如何牵动全球经济局势呢？
这场充满竞争与对抗的贸易冲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因为尽管这次 G20 特席会的谈判看起来有些成果，但也只是让双方暂时休兵。中美现在的竞争期就像是两个优秀的人争取唯一的第一名，除非有人竞争力明显不足被迫出局，否则对立就会继续下去。至于会造成多大负面的影响呢？何斌先生分析说，这次贸易战带来的破坏已经超过1980年代美日的贸易冲突，甚至还大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欧美商业冲突。换句话说，即便中美领导人在 G20 都努力防止争议扩大，但依旧无法弥补对全球经济的严重伤害。现在才挽回无助于降低经济风险，所有人对未来都已经抱持着戒慎恐惧的预期。
好的，谢谢芊芊。
谢谢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王浪丹的技术制作。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律法学者翟维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125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希腊神话中的形象西西弗被加缪用来诠释他的荒谬哲学。西西弗因得罪众神被判处一种特殊的苦役，他每天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随后巨石又滚下来，他再开始推石上山，永无休止。加缪以西西弗的形象来说明世界本来是荒谬的、无意义的，是人的活动给世界创造意义。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四节，荒谬哲学之三，西西弗神话。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西西弗这个形象很特殊，你是不是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在希腊神话中呢，西西弗有很多种形象，他是柯林斯的建成者和国王。又有传说呢，当这个宙斯啊拐骗走美女埃奎娜之后呢，西西弗向埃奎娜的父亲呢告发宙斯，并且指出了他藏这位少女的岩洞。再有呢，就是这位西西弗呀，他欺骗了死神塔纳托斯，给他戴上了镣铐，让他无法夺人性命，以致呢世上很多年呢就没有人死。总之他是个极聪明的人，但是众神呢还是罚他苦役，让他每天推石上山，永远是徒劳无功。那么有关他最清楚的这个文字记载呢，是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史诗中说，我看见西西弗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双手推动一块岩石， 挣扎着用双臂和双脚试图推动石头到山顶，但每次当石头到达山顶，巨大的力量翻转石头滚回起步的平地，于是他再次推石上坡，竭尽全力，汗如雨下，头顶呢是尘土升腾。所以呢，在西文中，西西弗的工作这个表达呢，就是说徒劳无功、白费力气的意思。加缪选中这个形象啊，来阐释他的荒谬哲学，是很有可分析之处的。那么我呢，先请听友们记住啊，荒谬、选择、反抗、幸福这四个词，然后我们回到加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西西弗的神话》。从这部著作中呢，我们能明白啊，在加缪那里这四个词的意义。《西西弗的神话》呢，人称这是一部哲学随笔。那么既然是随笔呢，它就不像是正式的哲学著作一样，有一个缜密的结构，从一个概念开始，层层推进。相反呢，它是点评式的，它抓住一个问题就弹开去，感觉话说完了就停止。所以它的章节之间不是一个层层推论的关系，而是一个主题并行的关系。这部随笔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叫荒谬与自杀。那么加缪一上来呢，他就抛出一个定论，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活在世上吗？这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我想呢，熟悉莎士比亚的听友们马上就会想起哈姆雷特的名言，死还是活，这是一个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这话呢，也可以翻译成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朱生豪先生呢，就把它翻作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译，这句话的关键在是动词的原形 be， 它就是要表达有存在这么回事儿。这个存在呢，在一般的思维中，它只能通过某物存在来理解，也就是只能通过存在者来理解。这就是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巴门尼德的想法。他认为我们只能从有某物存在来讨论存在，而无则是非存在。但是呢，后来海德格尔这位存在主义大家呢，他就问，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呢？这一问呢，就把存在问题向更深处推进了。所以当我们说 There is something， 有某物在，和说 There is nothing， 无物在，实际上呢，我们都用 be 这个动词表达了在这个意思。那么存在哲学就认为啊，存在自身它就是存在，是一个更根本的存在。所以当加缪认为判断人值得存在于世，他或者选择自杀弃世，这是哲学的唯一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这是把人生的问题啊当做一个本体论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知道沙翁的问题啊，就是在考虑活下去还是自杀了事儿这么个问题。那么哈姆雷特他就说，要是他只要用一把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繁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
西方的哲学与文学传统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是这样的，加缪的创作就是个证明。他是文学家，写小说呢得诺贝尔文学奖，又写哲学随笔来考虑存在论、生存论的抽象问题。所以加缪说，人们从来只是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处理，这里正相反，问题首先在于个人的思想和自杀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就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的沉寂中酝酿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加缪之前呢，实际上法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的名著《自杀论》虽然像加缪说的是把自杀呢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但是他通过统计调查的数据来指明自杀的各种原因的时候呢，他已经就指出，当一个人的价值系统和社会信奉的价值体系啊发生冲突的时候，自杀的行为就成为一个价值选择的行为。那么在加缪看来，个人若想生存于世，他需要保持一种呢不是那么事事理性清晰的认知，他需要一种消极懵懂的心态，一种呢半麻木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眼前的世界纵使再不如意，那也可以给出许多解释，让你能说服自己还可以活下去。那么用中国人最爱说的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在加缪看来，人生在世啊，好比一个演员在台上，他的生活必须有一个背景的衬托，就像一个舞台背景，有这个布景呢，人生才得以在舞台上展开。一旦没有这个布景，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我想呢，这点大家都能理解。你就不能想象呢，会有一个在虚空中生活的人。所以加缪说，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谬感。
那这样一种荒谬感并不说明自杀的必然性啊。
这呀就正是加缪的推理的起点。他先肯定，在一个真诚的人看来，他坚信的东西应该能够支配他的行动。那么这个推论呢，是不是说凡认识到世界荒谬的人，他就都要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呢？加缪接着就有一个更重要的结论，那就是认识到荒谬和决定自杀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不是一个用是或否就能来决定的问题。所以呢，加缪说，一个人在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更为强大的东西，他能够面对任何苦难，在是与否之间，肉体也就是人的生命本身比精神那肉体派生的东西有更大的优先权。肉体呢，它总是要躲避毁灭。从我个人来讲，我很怀疑啊，加缪的这个推论呢，它其实是来自弗洛伊德论生命本能和意识的关系。那么在弗洛伊德看来，人在他的潜意识中呢，一定是本能的躲避生命，躲避死亡而保存生命，这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自然问题。但是呢，加缪确实没有提过任何心理动力学的理由。相反呢，他举以为证的是帕斯卡尔，也就是帕斯卡尔曾经论证过的希望促使人们躲避死亡。在加缪的哲学论证中呢，他不承认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来主导人的生活的选择，说生活不值得过，因而自杀了事，这是一种选择，也可以说也算一种逻辑。但是加缪认为，这是一个贫乏的真理。认识到存在的荒谬，并不说明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结论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他要在这荒谬的世界中挺身而立，坚持下去。在他们面前生存的世界是荒谬、希望和死亡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世界。他们要观察远方的奇花异草，经历那种来自存在本身的原始的斗争。而人的精神世界呢，自有其强大的力量，他能对日复一日的刻板生活提出疑问，发现并指出生活的荒谬，并且在荒谬中开辟出新的意义，这就是人的自由反抗的能力。加缪说，反抗是人与其与生俱来的含混不清之间不停的较量，他永远追求透明与清晰，他永远对世界发出疑问。这种反抗即使知道命运是一种惨败，也不屈从与追随这种惨败。 那么加缪呢，他实际上是号召人们，如果自由的命运是它的有限性，那么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尽可能丰富的生活。我们能够感觉到加缪对生活、对自由、对反抗荒谬的渴望，所以对荒谬的认识呢，恰恰是鼓励人们走向自由的选择，走向争取自身幸福的一个前提。这在西西弗的身上呢，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下次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题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25期，介绍了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四节《荒谬哲学之三：西西弗神话》。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L'affaire du coffret 17e
Jean-Pierre 想阻止我一些事，但是我的调查继续谨慎地进行。我收到的娜佳的明信片牵连到我，可没有说她在哪儿，也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她曾经对我说过吗？我的记性，再听听这些录音。
Gérard le clochard.
Gérard， 这是个人名。Clochard， 流浪汉。我知道，这是在地铁里要饭的。
Petite pièce pour vous, c'est pas grand chose, mais ça peut me permettre de manger quelque chose. Merci. Merci. Oh, Madame Nadia!
Toujours sur ma ligne? Tenez.
但当时他认识娜佳。
Toujours.
Toujours. Jamais.
Oh, 明白。Toujours, 这是自始至终。而 jamais 这是从来没有，所以 toujours sur ma ligne， 那家的路线。
Merci. Oh, Madame Nadia.
Toujours sur ma ligne. Tenez, je ne suis pas là deux semaines.
Les vacances avec votre fiancé?
Non. Surtout, ne lui dites rien.
看看他的行程，我的地铁图。可不是吗？博物馆，这在皮盖了。我们的旅馆，可不是吗？这在瑞尔州汉地铁站。好了，这是十二线。好，去找这个 J 哈。La Madeleine。但在十二线上没有一个要饭的。
哎，monsieur， vous avez une cigarette？ Un euro？
Une cigarette？ Oui， mais Gérard est ici？
Gérard n'est pas ici。Il est à Strasbourg Saint-Denis， direction Créteil。
Merci， merci。Pardon, madame. Strasbourg, Saint-Denis, s'il vous plaît.
Oh là là, ce n'est pas ici. C'est là, regardez. Ligne 8, Ballard-Créteil.
Merci, madame. Strasbourg, Saint-Denis. Je n'ai pas Gérard. C'est à l'autre côté.
Gérard n'est pas ici.
Il n'est pas ici. C'est une affirmation. Et ici, c'est ici.他不在这里。 可是等等，
je ne suis pas là de semaine.
Je ne suis pas là. 我不在这里。De semaine. 那家外出两个星期。倒霉蛋，还有十天他才能回来。但是他能在哪儿呢？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接下来请听由古黎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
非盟峰会今天7月7日在尼日尔象征性的推出非洲自由贸易区。法新社发自尼亚美的报道说，这将是朝着和平与繁荣的非洲走出的第一步。尼日尔总统尤素福表示说，这是自1963年非洲联盟组织创建以来，非洲大陆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非盟自贸协定经历了17年的艰苦谈判，今年4月底终于越过了非盟22个成员国批准的门槛。非洲自贸协定将于2020年开始实施生效。据非盟工业贸易专员穆尚加表示，将设立一个日程表，以便各国在准备市场开放等方面扮演各自的角色。这次非盟峰会有55个成员国参加，但批准非洲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只有22个。上个星期，非洲大国尼日利亚宣布重回非盟自贸协议，使得非洲自由贸易区得以超过启动所需要的门槛。
这里是 RFV 法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香港今天举行七七九龙大游行，重点是开往大陆的高铁站，当局停售八成车票。香港七七游行示威者向大陆游客讲解抗议缘由。国民党内总统初选民调明期展开，15日揭晓，目前韩国瑜领先。孟获之妻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起诉国际刑警组织。伊朗宣布从周日开始提高浓缩铀的浓度。多哈第七轮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谈判被宣布取得了进展。希腊提前立法大选今天投票，现总理齐普拉斯很可能被选民抛弃。非盟峰会今天在尼日尔宣布成立非洲自由贸易区。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际广播电台的这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朱莉安的继续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Bienvenu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Mati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曲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e suis venu chez toi, j'ai fait comme chez moi. T'es bienvenu chez moi, chez moi c'est ton toit. Je suis venu chez toi, j'ai fait comme chez moi. T'es bienvenu chez moi, yeah. Chez moi c'est ton toit.
Un jour j'ai quitté mon village, je suis parti sans alibi. J'ai traversé plein de rivages, j'ai vu les ruines de la Libye. On m'a dit aime ton Afrique, si tu t'en vas c'est que te lâche. Dans cette pauvreté démocratique,On ne vit que d'eau et de calache. Beaucoup de présidents africains ont la double nationalité. Pour un frirongle qui pousse à la main, c'est à Paris qu'ils vont tous se soigner. Ah, je suis venu chez toi, j'ai fait comme chez moi.
Et bienvenue chez moi,
chez moi c'est ton toit. Je suis venu chez toi,
j'ai
fait comme chez moi.
Et bienvenue chez moi,
chez moi c'est ton toit. Je fuis la politique et les moustiques.Je traversais la Méditerranée. La crise n'est pas qu'économique. On se fait niquer depuis des années. Je préfère éviter les flics de la France que feinte les balles d'une guérilla. Sans papier, je tente ma chance. J'ai fait le choix de ne pas crever là. Chez moi, ça cultive le cacao sans connaître le goût du chocolat. C'est comme prendre une femme en cadeau sans que son père ne mange la cola. Ah, je suis venu chez toi.
Je
fais comme chez moi.
Et bienvenue chez moi.
Chez moi, c'est ton toit.Je suis venu chez toi,
je
fais comme chez moi.
T'es
bienvenu chez moi, chez moi c'est ton toit.
Tout le village a cotisé, dans mon dos je sens beaucoup de regards. Y'a pas d'eau, y'a pas d'électricité, les politiques n'ont aucun égard. Ma famille attend de moi, que j'économise pour le retour. Et beaucoup ne veulent pas de moi,
Ils veulent me foutre dans l'avion retour. Donc je kebab, je KFC. Je travaille au black sans me lasser. Je kebab, je KFC. Et dans le métro je vais pioncer. Je kebab, je KFC. Je travaille au black sans me lasser. Je kebab, je KFC. Et dans le métro je vais pioncer. Marine, je suis venu chez toi.
Je
fais comme chez moi.
Et
bienvenue chez moi.
Chez moi
c'est ton toit.
Je suis venu chez toi.
Je fais comme chez moi.
Et
bienvenue chez moi.
Chez moi
c'est ton toit. Je kebab, je KFC. Je travaille au black sans me lasser. Je kebab, je KFC. Et dans le métro je vais pioncer. Je kebab, je KFC. Je travaille au black sans me lasser. Je kebab, je KFC. Et dans le métro je vais pioncer.